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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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好，我们打开这个我们昨天谈到的是第39页观佛本愿力，欲无空过者，能令数满足功德大宝海。那昨天我在谈那个91页后来有人问可能我讲得快一点没把它仔细解释，那我再讲一下38页的第三行，那个最主要在讲说同地水火风虚空无分别就是这里面是我们的世间有种种的族群啊，种种的不平之事啊，那在极乐世界没有。那这里面第三行里面有像如火成熟无方错之别火要成熟东西或烧掉东西，他没有选择说我就要烧臭的不烧香的没这种分别。再过来如风起发无免物之差，像我们呼吸有没有说睡觉呼吸或是醒来的呼吸，反正醒来睡觉都有风就是意思只是 举这个例子没差别。那如空包受，空那个包其实就是包容的意思，如空包受无开设之念他要包受包任何东西，没有说你这个人来我这个虚空不容许你你挡在外面，没有任何东西的皆包容它只是一种形容词的。那这个因为昨天念过去没有特别讲有问我在这里再谈一下。那我们接着再回到我们这边所谈的他说我们昨天晚谈到说那个39页最后一行就是佛本何故起此庄严，见有如来但以声闻为声，无求佛道者或有执火而不免三途，善心提婆达多居家离等事也。那个善心是佛的另外一个孩子这个罗诃罗他能成就圣位，但善心却堕到地狱，同样是由佛，其实这也是视线这也是视线我们记得我们在讲色大乘论的有谈到有人讲说佛怎么那么多孩子其实你也不要计较视线的，在视线几个也没关系因为佛如果不是视线的话会违背道理他不可能颠颠倒倒受用在家然后结婚生子，然后出来修行遇到外道彷徨无依，终于努力了好久在菩提树下成佛，这个是视线。因为如果不这么视线的话，如果不是说成视线，那说成佛就会有问题。为什么今生要成佛尚有如此颠倒愚痴之事，怎么可能？所以释大僧人说这其实就是视线。所以很多人在讲说佛怎么会这样佛怎么会这样，其实一开始释大僧人就讲就是视线。好，那我们不谈，就是说即便视线也不会随便视线，也是因缘。好，那善心是不是这样，就是佛视线但也感应了过去的这些因缘而来。所以这中间我讲一个道理，那个道理就是说，因为我们心经里面讲叫我们照见五蕴皆空那照见五蕴皆空之前要施设五蕴，那要五蕴要讲的时候一定要非常的贴切，本来五蕴空但众生众颠倒如来只有如来可以， 阿罗汉不行。就如来能如实观察众生如此维系的种种妄想分别生命的颠倒妄现象，所以他观察众生不立四蕴也不立六蕴，就立个五蕴，而这个五蕴刚好含摄一切法。那立的五蕴含摄一切法，再来破五蕴，再来观照五蕴，是不是？那同样的这个道理啊，这个佛啊，在很多地方啊，他也会做这样的如实示现，即便这个示现也不会说没有道理。那这个道理当中，既顺应众生的根性啊，就好像说，为什么要讲极乐世界？很多人在对这个道理啊，有时候我们都忘了一种六灭门智慧啊。那有时候就是轻易用妄众生的心去设想啊。那到底佛如何，阿弥陀佛如何成立极乐世界？这个其实会我们凡夫能了解的。即便释迦牟尼佛介绍极乐世界，也非我们轻易可以理解的。我为什么会这么认为啊？以我现在这么微小的智慧啊，我都觉得妙。这个有时候也一言难尽啊。因为本来我们看事情是这么一条路，后来慢慢一了解佛法的时候，发觉我们以为这样的哦，经常跟事实差很多。就像说，我之前在其他课不是讲吗？我们很想见佛，那越见越见不到。为什么？越以音声求色相见，就越见不到。越能放下音声色相的这份执取心的，越见得到。所以刚好都跟我们相反的路。我们现在看到很多道理啊，不是我们众生之见可以去揣摩的。那包括我现在，我们一了解，我们很多道理还不知道。但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警觉。我们以为是的，经常不是如此。我们以为是这样求求得来的，结果还是相反的。那我们以为这样很勇猛的断贪嗔痴，结果是在滋长贪嗔痴。是啊，我们不是说先立个贪嗔痴来断贪嗔痴，结果因为你要断贪嗔痴，所以必须要承认贪嗔痴。结果没想到这样的断法反而是滋润贪嗔痴。真正要断贪嗔痴，要知道什么叫贪嗔痴。好，如果真有贪可断，你不能断，因为贪真的在那里。那什么贪呢？基本上是颠倒，从无可得的境界里面只以为有尽，然后再产生可爱，可爱再执，这叫贪。有没有真贪性？没有。所以你要了解的真正的贪的背后是这样，你才能断贪。如果你执着贪，然后执着一个贪，然后要断贪，其实基本上就在制造这种更多的贪嗔痴，是不是？好，所以像这样的道理啊，都必须要了解。所以我们越来越了解的时候，包括你对佛法的道理啊，越了解，你发觉很多东西啊，再也不是定见的。也就是一个东西摆在这里，你会看到很多众生互以不同的认知。那以从于不同的认知，不同的众生分别，菩萨可以在这里随缘起用，利益不同类的众生，谁用谁舍，谁舍谁用都可以。所以这个道理再重要的是智慧，而不是将世间用自己的妄想把它切割成一块一块一块，强迫的安利它。再也不是如此。好，所以包括世尊为什么在世间里面，他在最后，我们都能之前不谈吗？为什么要极乐世界？有的人就用他的妄想说这个有没有，这个有没有？我说你这里面说不尽。以我来讲，以地世间如此苦，我立一个极乐世界，是不是刚好符合你想要离苦得乐的心？你这里不苦，我为什么立个极乐？ 佛就有这一份观察，你苦所以要立个乐，那从立苦有苦立乐的时候啊，你的修行才能安住下来。那从苦乐的相对当中不断赋予对苦的了解，所以我们离娑婆苦其实就隐藏了苦地极地。如何求生净土，就是念力到底，但它一开始都是世间法，是就是世间想苦乐这样而已。但在这个法门的安立之后，却有机会把你接引进佛门了。你想有很多众生一开始可以跟他讲空，不可能。我告诉你，即便我们现在都以为你很懂空的人都不知道了，延起虚空讲再讲能用的很少啊，是不是能用的很少。好，所以啊，这个法门的确里面有很多以佛的智慧啊，他们那种巧安排令众生得以有机会见智入佛道的这一份善巧。你后来如果你越了解整个法的升起，众生如何在这样的一个接引当中，佛法之也之两可以成就，你会感受到说妙啊，哎妙啊，而且这里面隐藏的很多都是善巧。所以包括佛怎么示现，其实也有他的善巧，啊，他的善巧。那我们现在就讲说，佛因为这样的因缘，啊，因为这样的因缘，就是说，在佛，我们回到这里来讲，见到佛，但借求声闻，啊，那有遇到佛的，竟然还轮回三途，啊，轮回三途，那善心提婆达多，啊，居家礼，这都是啊。啊，等事也，又能闻佛名号，发无上道心，遇恶因缘，退入声闻辟支佛地者，有如是等空过者。这个空过者、退没者，有没有？这个都是有嘛。我们之前不是谈到为什么要求生净土？这里面又有另外一个观念，绝对不是光苦。我这里面又形成另外一个因缘，就是为求。不退菩提，见佛不退菩提，是这个想法。好，那你看哦，我相信啊，我自己猜啊，我原来跑到净土跑来跑去，也是一场梦啊，因为我都在诸佛菩萨的慈悲巧施设底下。让我起这个念，起那个念，起起啦啦啦啦啦，这样一起来，早醒晚醒一起来，都说哦，就这样了，就完了。为什么？拈花微笑。原来不管是讲净土、讲秽土、讲什么什么，其实第一个印你的分别，印你的颠倒，印你的业力，而这时候就有相对应的法门，让你因起因缘。那你说，那我为什么不早解脱？其实当你解脱的时候，也没早晚之分，只是如气理其机。所以我们现在应用这样的方式，然后求生净土，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都是在修行的路上。好，去了以后，有时候就是我们以为我们一直在做抉择，但你的抉择里面啊，其实都有它的。我觉得这好像一种巧安排，这应该怎么说呢？就好像苦让你苦，挣扎让你挣扎，奋斗让你奋斗，失望让你失望，希望让你希望，绕了一圈，原来如是。原来这个过程当中，既是你自己的颠倒，也是诸佛菩萨应你的因缘，应你的因缘，然后做这个过程的变化，然后回来。当然这个说的是很抽象的，但我个人有这么一点感觉，就是说很多事情啊，包括我现在我为什么要这样修，因为我为什么这样修，你们听到我在讲什么话，我为什么这样修，因为我是这样，所以我就这么修。你们有没有听懂啊？因为你的我，因为你不同一执着产生的我，所以你的因缘是这样修， 我不是付诸四诸诉诸神明啊。其实每个人在修，包括我现在说啊，每个人所体会的这个不同，每个人各安立自己的妄想分别，这次的你得几分得几分，既有你的因缘，亦有外在助持你的因缘，就算外在很多助持你的因帮助你的因缘，你还是依着你的因缘在走，走到最后就一场自己编排的很多的苦恼跟修行，然后一直走走走走，有时候走偏了，有时候走回来了，这里面既有佛法的助道因缘，也有你不断的颠倒，然后就走到最后啊，这个过程有的人一直颠倒，有人到最后成熟。那其实我讲这句话，其实要告诉大家的就是，一切有万法唯心所造。醒来哦，练那么一趟好辛苦，我变得梦好复杂，可是每个人变啊，即使变得非常非常淡薄也很复杂，有人变得为了酸甜苦辣，其实就是这份心不断在造作，你不断包括人家为你说法，其实也都经过你的心思起的另外一个你的妄想境，你就这样的妄想境里面，有的人向上，有的人轮回，那一路上上下下弯弯曲曲的，终于成熟了。原来若人一了知三世一切佛，因观法界心，一切唯心常。醒来，原来是这样。你突然会有一种，你会突然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哦，好像那个黄粱一梦哦，哦，好辛苦啊！那自己在这个梦当中也编排了很多啊，也计较很多，也奋斗很多，突破很多障碍，或者起了哪些颠倒，就这样。那这中间有某些助道因缘，某些没有，就这样。哎，那到最后有人提早成熟啊，啊，即使所谓成熟，翻过来就是过程当中的一切，其实也没有一个真实存在过。嗯，好，我们要看这个啊。那有这样困惑者，有这样的，因为是一个是应我要谈的，就是说其实阿弥陀佛是阿弥陀佛，他是不是在否定世尊？没有，因为我讲这个就是说，阿弥陀佛的建立这个极乐世界，其实他都知道这个世界应该跟什么，因为他现在我们不讲说娑婆很有上上下下，有退失的因缘，有空过的因缘，那是不是他的净土就高过世尊的净土？没有，一样。他为什么还要在另外一个净土？因为要接引，因为世尊在的对世尊一切也是平等，以世尊来讲，他极乐世界跟他的净土也无没有高低，但他的因缘就要度化这一类的众生，所以他虽处净土现这个相，那有一类众生就必须要起这个相的时候，阿弥陀就接棒了，就接棒这个因缘。所以就说因为有这样，所以这个说给谁听？说给众生听的，因为他并不会因此去否定世尊的，因为他没有动向，不会有佛的净土有高低差别。我们不是也提到那个维摩诘经仪讲的吗？啊，他方那个大圣为大圣的那种菩萨来到此土，见到这里的菩萨，觉得说：“哎呀，这里真的烦恼很重。”那等世尊为他说清楚的时候，他们才惭愧说：“我们其实那是真大菩萨，啊，专心投入到这样污秽的地方度化众生，不劳勤苦啊，来利益众生，才发觉那个。”外在是污秽，里面的光明是胜过你哦。所以如果以同样的道理，其实净土平等，那净土平等的时候，接引众生却有不同。这时候佛世尊他依他度化因缘，在此这种高高低低诸多不平等，不是佛的威德不过，是众生刚强难了，所以就会有说一佛也空过的推磨者啊，这不能说光从佛的威德去看啊。如果大家看的时候，好像世尊的这个世间佛的威德不够，是刚强难调， 那反过来，当我们不断修行的时候，你因为你的修行，我们看似好像有一个客观的世界有这般的高低不平，所以我们就要求生一个地方，极乐世界没有高低不平。其实也是因为让你到有看高低不平的罪过以后，你去除高低不平的心，一心求生净土，所以你才会到一层平等的世界。原来还是一个法门。你如果觉得这里有不平等，必有不平等因，你如果怕这个不平等，这种空过，这种因缘不具足，那你应该求生净土。好，你就行于求生净土之因，到时候就感应到那个不空过不退没的世界去。那这个不是说有一个既是弥陀的愿力，也是你发愿感应才成熟的，也是这样才成熟的。不要以为就是说我都不用我准备，那我就到那个地方，那就全部就圆满了，这都是违背佛法的。所以你看啊，我为什么一直在强调这个道理，当我把净土啊，就像前面我在讲这里面的气世间的功德的时候，一切都你要感应极乐世界，这样气世间的功德一定你因地上已经在你还没往生之前已经种下，你不能完全无因哦，没因找不来的。所以当我们立这个相的时候，其实就要引申你这一份心。后头下卷我们会谈到，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已为了要求生净土，已经在为净土执因，所以你这里执的因不恰当，没有不可能感应净土，所以你一定是心净国土净，这个修行的态度一定要确定，否则有人不会去用，后面都有谈到。所以我们谈这个论里面有这个精神。那所以说我们虽无法一下圆满，但此因不能没有，这个因不能没有，这个因没有，这个你感应不了那种，就算啊，你看啊，就算我要给你好东西，也要你愿意接受啊，总要有缘才能成熟啊，我要给你好东西也要你接受，你没有我怎么给也给不了。所以像我们现在如果了解这个道理，整个净土啊，就像我们前面一直在告诫 跟大家提的时候，所有一切处务必以法相应作意来行持，这样的念佛才是真念佛，不要把众功德法都否定掉了，光只是持个空号，这个空号有意义的，要如说行啊，如实修行才能感应的，或者光持名这个，我后来发觉哦，讲讲后头都有哎，到一呼应就全部搭在一块了啊。我这里先谈，后面就觉得哎，原来是如此。所以整个世间的显现跟你的心地有关，整个心地如何从现实一切善法当中不断的熏修啊，以法相应，以法相应就在以现前染入法当中起念念的清净，让染入，因为染入法无自性。染入法是你让他染入，你持遍计时他才染入，如果在这个时候你起相应的心的时候，染入法也当下转，我们就近的转世成智成果，那个很难，但我们现在都时时在转世成智，我们你看到我们平常依智不依事不是就在转吗？现在我们听经闻法不是就在依智不依事它不在转，点滴都在转，所以你要赋予这样的清净因，才得以有清净果，这才符合缘起的道理。好，是故愿缘啊，也愿以言啊，使我成我时，执欲我者，皆速其满足无上大宝。是故言，观佛本愿力，欲无空过者，能令速满足功德大宝海。就是说他愿成就这样的一个净土啊，凡碰到我的人啊，速即满足无上大宝。第一个，我本身愿要成就这样，那因此也有相应的众生这样感应而来。 啊，感应而来。那所以这里面变成也是，我们你看啊，他就跟你讲，这就是包括佛发愿啊，这个佛发愿好像是好像比丘的事情啊，他发的他的愿啊，但他发的愿其实就是法门，发的好，你看啊，哎呦，我现在就传给你们看了哈。人家那个阿弥陀佛世界啊，只要碰到阿弥陀佛啊，都能速即满足无上大宝。我要去，对不对？啊，其实就是因为你也想满足无上大宝，所以你看，当你发觉这里有成就唯一大圣的这样的功德的净土处，我求生是不是在求菩提？是不是就在求菩提？是啊，所以我四十八愿里面所产生的功德，就是要你求啊，好吧？四十八条线呢，你还能会脱线下去，那你也够差了吧？对不对？四十八的愿里面所代表的殊胜功德，不就是起你的善法欲吗？你为了求生净土，为了意念的是这些善法功德。除了眼前利益，还有佛法解脱利益，以这样的广大利益让你愿生净土，这是那何等的妙哦！啊，我不把它讲得很清楚，因为只愿我们自己能力不够。其实哦，我要是这样讲哦，我不如假如有神通啊，算了，放个影带给你们看。因为刚过去极乐世界拍回来的，这样不用讲播完你们就要求生净土了，我也就可以被你们看影带，我去休息，那看完了我也不用讲，你们都已经发愿求生净土。可惜我没这能力，为什么？你们稍微慢了2000多年，也不能怪我，叫你早点起床，不要，也差一点点，你差一点点，其实我也不是讲了差不多呢，以天上哈，以极乐世界呀的角度来看，世尊入涅槃啊，其实才一点点时间而已，也就是大概前班车过去而已。你太慢，你早上起来啊，在那里睡了，赖床，就这么差一点点就没搭上车。虽然是2000多年，其实也不久。可是你看啊，我们有时候你想两千多年久，好久以前，不是你不了解。以长远劫来看，2000多年其实就是刚前面而已。你早一点，叫你精进，我们这些都是懈怠的，没跟上的。就是起床的时候赶快动作，就要怎么样，就是东看西看啊，多化点妆就没来了，就差那么一点点，就差那么一点点，不然其实已经跟上了。所以你想说，2000多年，你觉得很安慰。其实不是，其实是刚过去而已，但你就没碰上，所以现在轮到我讲，你们当然听不大懂了。我也没去过，但我虽没去过，但我信受啊。我们就加减在这里那个啊，要发起勇猛心啊。我们今生在美国，下一生再下一生啊，越来越难过。以现在的文法，以现在的环境，人心的堕落的速度之快，你要闻得正法的机会也难。我可以跟你讲，真的很混乱。一趟出去，要碰到的很多问法啊，很多疑惑，很多那个，你想要解释，你都觉得你的时间体力没办法啊。这么大的知见的混乱，我们只能尽力。所以我就讲说，我大概无法去防止大圣的衰败。只能说尽我一点作为活弟子的心情啊，的那份责任，缓他一天堕落，缓他一点，缓他一天大圣的衰败，缓他一天，就我尽这一份了。就是这种挡他一时，其实挡不了多少，那个洪流太大。但你要挡他一时，就有一部分能得利，那终究众生福报不够，很多法的衰败已经是必然了。你能做的就是挡他一时，挡他一时，所以以现在众生的那种心量啊，要能成就那受菩萨法，也不容易。 好，我们就这里看啊，他讲说就发这个愿啊，那所谓住持亦如上啊，哎，怎么住持？这个住持亦如上有谈到住持啊。那我们如果让这个法受用已经在那里 持守、哦、让它不退失、哦、观佛庄严八种功德弃之于上、哦、这个包括那个前后庄八种功德那个住持这个道理都有谈到、哦、所以说我刚才提到不管我们前面讲天人不动众清净自海深、啊、如须弥山王圣妙无过者天人障无众恭敬绕尾瞻仰那乃是观佛本愿力亦无空过者能令速满足功德大宝海我们看到的是 我想大家现在也慢慢能知道我们一路在讲的时候除了这个单向的在解释佛的功德或弃世间的功德其实这个绝对不如果你只是光这样你会觉得它像神话哎呦那么殊胜你就会觉得是神话你会觉得佛这样讲到最后有的人他刚好信行人他愿意接受就像一般宗教信仰的但有的人就开始迟疑甚至我看到有些人啊就把大圣的境界啊讲成是神话但你现在假如你能了解就是什么我们世间的生起相的原理你就知道说众生为何有这些相为什么你苦处在这种苦的过程 苦的境界里面是因为你有这样的执着比如说 我们现在我们用一个揣摩的那个 你为什么现在会这样苦因为你有哪些因缘在你才会这样苦好、哎、这个东西不顺你的心那你有寻求顺你的心的这一份爱着所以就会有爱跟嗔对不对那假如这个事情哦，比如说我现在这个事情就有一个那我们大家都要那所以说不能满足那我们就争这时候就争的苦可是如果发觉这个东西大家都有嗯，很多你有我也有我们没有利害冲突我们会不会彼此勾心斗角不会我们不会彼此勾心斗角因为我有嘛是不是好那再讲远一点就是说我们因为有我所以我们很多世间不平你只要静静思维你就会看到真正世间为什么这般的苦恼是原因在哪里好那我们现在不要把极乐世界当作一个幻想的境界你把什么把这个苦一拿掉的时候那个极乐是不会出来就是我讲的虽然我没有证灭但我知道灭是因为有苦集苦集没的就叫灭所以我观苦集就能想象灭这叫如理啊思维比量知就是我虽然没有实际证灭但我知苦是这般苦假如没这般苦是何等乐是不是可以知道出来就知道所以极乐世界为什么这样乐正因为他没那个苦因所以他没那个苦果因此他有这样乐的境界这样你就知道所以极乐世界是个幻想境不是是清净因所感应的果如是因如是果的所以很多读书人啊不懂在这里翻转加以诽谤都不好细心去看他描述这个境界哪一项是离开你自己心造作所以因为他这样殊胜为什么这个殊胜在哪里就像其他经典里面的虽然不是净土经典这不就是你原来的如来藏吗极乐世界其实就是如来藏当我不断以空来对治烦恼那成就不可思议无量功德这个不空如来藏你不就在里面是不是所以极乐世界是哪里就是如来藏啊。这个如来这个极乐世界的功德没有离开你自己呢当你如实用法净化你的身心的时候极乐世界就在你心中显现呢 这不是终止催眠，但是既是引导你去欢喜受用它，同时这里面最重要的意义告诉你的是什么，要以这个最大意义是要你这样修，以这样的接引善巧引导你往极乐世界，然后这个心确定之后，所有的法就在那里慢慢滋生而生长出来，意义在这里。好，我们四观安乐果，诸大菩萨四种庄严功德成就。问曰：观如来庄严功德何所缺少？复须观菩萨功德也。那为什么还观佛功德就好了，为什么还观菩萨功德？答曰：如有明君则有贤臣，尧舜之称之称无为，是其彼也。若使但有如来法王而无大菩萨法尘于易赞道啊，岂足圆满呢？就说有明君就会有贤臣，尧舜之称无为啊，是其彼也啊，就是他也尧舜也能善用，叫明君无为，但无为也要有其他的辅弼的臣，让一切造完成嘛。所以这个其实除了这个道理之外啊，我最重要啊，为什么要观菩萨功德？不是说一定明，其实以我观点，这不是一定是这样，因为它就是一个除了佛之外，包括四十八愿，其实讲两三个愿也可以啊。但四十八愿里面乘着相互支撑的一种法功德力，四十八愿其实法法当中是不是有连结？你注意看，那在一个世界里面也有众因缘相，让这个世界得以更加圆满。所以他还有诸上善人，还不是光是佛而已哦，也不是光菩萨哦，还有众多眷属，这都是菩萨眷属。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实际的，就像我们现在任何一个地方，我不是讲说，假如我们现在起做梦，我们做一个梦啊，想在梦中骂人，你梦中要骂人，你绝对梦中绝对不会只有做两个人的像，一个是你，还有一个那个你要骂的人。你如果发觉这个空间里面外表都空空洞洞，有两个人，你都会发觉怪怪的。所以你梦中要骂人，除了创造那两个人之外，铁定连空间都创造出来。你要跟他，你要丢东西，也会创造那个丢东西的，要先准备好，不然你发觉没东西好丢。你骂人一定那个人要在某一个时间空间点上，我也在某一个时间空间点上遇到他骂才能成熟，是。所以我们观不净观的时候，是不是周边相也观察？也观察。好，所以当我们在观极乐净土的时候，我希望大家能将众个别缘观察完了以后，起一念当下一切因缘具足的这样观。就像我现在如果叙述跟你们讲，这个教室有墙壁有灯，有地板，有桌椅，你想想看，对不对？可是你除了个别观察，你也可以同时就是一个综合的，就像现在你起一个综合的想法，一切都在这样的境里面融合在一块，不是个别个别的，个别个别形成不了一个完整世界。所以当你了解像阿弥陀经你念下来的时候，其实念完其实是呈现一个完整的世界，这个相可以各个不同，有时候因为你没看过嘛，但你从种种相组合出你内心的一种完整的一个净土相，而你就是想求生那个地方，不是个别的境界相，而是一个完整的境界相，里面包含刚才我们观的个别境都是一个活生生的真实的组构出来的一个你信受得了的真实世界，而我不是个别想，我就在那里面。所以念阿弥陀经念无量寿经都是虽然是个别观察，那个别观察后形成的是导引你完全领纳那一份境界，这个境界是不是唯心所现？是。但这个唯心所现在你做这种观想的时候，是不是也把你以前理解的法义都会带在观想里面进去了？ 当你有心想安住在净土，欢喜摄受于净土的殊胜境的时候，是不是也众功德法安住在你的心中？是啊。而这个安住会比你个别零散的想那种不能支撑的力道，那种你一个一个观，但你没有把它转为这么一个正式世界，好、哦，我们个别零碎的，那你把它想成就是那么想成一个净土境，所以有时候为什么有些人画净土像，你也可以拿来整个观啊，这个观像只能做参考，但你试着用你的想象力，是想象哦，但这个想象力却可以导引真。你知道这里面妙在是你的想象没错，但这个想象的过程不断在借着想象以善法相应，既然感应的真实功德出来，所以佛法本来就是善巧施舍，但虽然善巧不奇广，因为它的因很真，它的果也感应真，所以你在这种想象过程当中，竟然也带领的成就净土，真实净土，所以这一根心要有。好，我们看呢、啊，接着、啊，一如心机哈、啊，心机小则火不大。如今言阿弥陀佛果，有无量无边诸大菩萨，如观世音大士子等，皆当一生于他方赐补佛处啊。就是说，其实有很多的都要成佛。那假如说，那这样观世音菩萨有点这样东跑西跑，哪可以这样？那是你的凡夫想法，你完全都不知道那种广大的什么叫净土，净土里面的广大功德跟神通力，这些在这个地方以后在哪里成佛？在他个人的因缘里面成佛。那我来到这个净土，净土跟净土之间互相含摄的啊，包括我们当我们有心，我们的心清净，神通力广大的时候，其实你走到哪里都净土，哪里都成就众生，然后再不断成就众生，以圆满自己的成佛功德，到最后因缘成熟，然后就应你的因缘，自己八世转世成智，现你的国土相出来。所以当然他不会在极乐世界成佛的，也就是说你八世成我是成你的八世我，我成我的八世我，你的八世你进来我变十六世，会太急了一点，你听懂吗？你的八世成我，你成你的我，你不要进我这一区啊！你这一区这样我会乱掉，我要修我修这个六世，你修那个六世，那我会融在一块、哦、开玩笑的、哦、各个八世转世成智，各个成就佛道，所以他可以应一切因缘，然后入成就众生，乃是亲近佛，累积他的资粮，到最后成佛，一定是救他的因缘啊！所以每个人都是菩萨，都善于成就一切处的众生，然后诸佛弘化，然后就应用这个因缘，他也未来成佛啊！所以这个心胸啊，大家知道，其实越把这个道理看通达的时候，你就知道。净土是怎么样的因缘，那你应该也起同样的心、啊、乐于成就一切众生，凡所见住皆让他成净土，让所有众生皆可以得度，让一切净都成净土，这就是修净土心 啊这才是净土心、啊嗯、好、我们看看哈，若人称名意念者，皈依者，观察者，如《法华经》普门品说，无愿不满啊！连这些菩萨，你看观世音菩萨也是如此啊。所以他们都有一份功德啊。除了佛之外，说因为佛也，你见到佛会有见到佛的因缘，包括我们处在这个环境，我们也不是天天面对面瞪着的吧。我们也有你的生活空间，也有你跟其他人空间，这才符合业力的形成嘛。但这里刚好，你见老见师长的时候是见师长，见同修的时候是同修，但每一个都是清净缘，所以当你二六时中时时以正念相应，这就是净土，这才叫净土。所以除了活在，还有诸大菩萨，你见到他都怎么样？无怨不满，是不是？ 然菩萨爱药功德如海吞流，无止止足情啊！啊，亦如释迦牟尼闻啊，就是说这个菩萨爱药功德如海吞流，连菩萨都很乐于积极功德啊。那他们很好要积极功德，所以他们在极乐世界受用净土功德的时候，也在净土成就利益众生。我这次出去啊，我在谈净土的时候，有一个，因为他们向来都不相信净土的，我谈完了，有的就相信，有一个说我们才不到净土的，净土去那边没得修啊，因为整天就等在那里。我说那你，有人后来跟我讲，我说你要反对净土，你也找个理由啊，谁跟你讲净土都不用修，等在那里泡乌龙茶打成火了？那这种经文没看过，他去那边就是修行啊。你看，有的人哦，就是被污染了。那用历史观点来看，看这种观念，然后所有的大圣佛法都在历史的角度里面啊，都不存在。那你要接受不接受，又不好学，就被这种一种染污，到净土没得修。谁跟你净土就是修？那后头你就看到所有经典，我说。他说他不去，我说他个人的因缘啊，但他那句话你请他跟他讲啊，经典看完再说你就知道，你看完你就知道，其实到那边还是依八正道啊，还是修。好，你说我们讲实在的，极乐世界的最究竟圆满是佛地，但极乐世界从众生等位差别不同的时候啊，有没有苦集灭道？没有苦集灭道怎么修？但他有没有我们这，就像我们在圣曼经里面讲，都还有异生生呢，都有变异生死啊，虽然没有分段生死，但因为还有根本无明住地，所以还有变异生死，好，还有异生生，这个生死还有。其实到了极乐世界，虽然没有三界轮回的苦，但有没有其他苦？如果没有其他苦，就被人家讲的就是纳凉在那里等着成佛、一群人在极乐世界晃啊晃很无聊，就这样晃，不是，是修行。相对于娑婆世界是这般清净，是以娑婆的苦来对的。然后反过来，在这个地方里面，即便菩萨阿罗汉都有异生生变异生死，他们当然还在修嘛，好，他们还在，他们也要修啊，这时候当然就有四谛嘛。所以阿罗汉有座四谛，那可是佛是无座四谛。那从有座四谛不断转啊，乃至菩萨的无明住地都还没断，是到佛才能解决。所以既有根本无明住地烦恼，当然有其他的引申出来的苦啊。所以到极乐世界有没有苦？是我们这种苦没有，但维系一生生变一生死，你不能说没有，没有的话到极乐世界每个就叫成佛了、所以不用去担心说极乐世界有没有苦，没苦怎么修？它还是八正道。既然讲分八正道，一定是讲苦集，然后修道证明。但它的苦不能就我们现在凡夫这个来谈谈、变一生死的那种生死苦不能用分段生死的来比，这样就符合了、好，我们讲释迦牟尼啊，闻因目暗比丘啊，就是眼睛不好的比丘语言，谁爱功德为我为真，谁喜欢修功德的 以后如果你需要人家帮忙，你就这样讲的，谁喜欢功德的、我正需要 我就可以成就你的功德，我眼睛看不清，谁帮我穿针呢？儿时如来从禅定起来到其所，语言我爱不得，遂为其为真。儿时思明比丘暗闻佛语声，惊喜交集，白佛言：世尊，世尊功德犹未满也。佛报言：我功德圆满，无所复续，但我此生从功德生知功德恩分故是故言爱是故言爱，就是说连佛都还在积缘的，他不积极，但本身他就是一个功德的全体展现。所以 我一直在跟大家提一个问题，学佛学到以为很理性，理性到把佛功德都否定掉了，只知道一切空空空，不知道空相应的妙有。如果只一味说佛证空以后究竟什么空无所有，那不修还一样啊，空洞了。佛成佛之后有没有还在利益众生？还在利益众生，他才能真正圆满利益众生。然后所以啊，是故言爱如所观佛功德，实无不愿，实哈无愿不充。所以复观菩萨功德者，有无上种种义故而啊，连菩萨也都在这里成就功德。为什么？就像我们往生极乐，指就是常随佛学嘛。我们常讲的到那边，然后继续学。我们在不但追求成佛这条路的时候，也不断离苦得乐啊。我不是说到了成佛以后这条路才所有苦恼都没有，不是在这一份比如说我们到极乐世界目的是为什么？成佛，因为大圣根性，所以到极乐世界目的是成佛。那就在我们想要去成佛这过程当中，我们离开娑婆到极乐，所以离开娑婆到极乐，其实在某个意义上就是远离你的轮回苦恼。看似有一个世界转成另外一个世界，其实是你内心的染污转为清净的意思啊。你是不是也得乐了？得乐，那在这里的基础慢慢往更深细的维系烦恼再继续断下去，然后逐步的成佛。所以这条路从以内在修行的菩提道上来讲，其实也可以说是从娑婆，从染污世间到清净国土的一条路，不是吗？它就是这么一条路，不是吗？是啊，就是这样的一条路。好，那我们这一节就先到此了啊。